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快乐真的是需要学习的，因为当人不快乐的时候，百般的纠结，百般的事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都不知道线头在哪里，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处理它的问题，所以快乐是需要学习，要学习什么？要学习思考，要学习面对事情，面对自己，面对他者。哎呀，要学的事可多了，所以快乐送到家从好多好多的面向跟你一起分享，不管从家庭教育，还是个人的心理成长取向，还是生命的故事的访谈。最近我们文字厨房邀请到杜明翰杜哥，让他来跟我们谈谈从思考的活动去辩证是与非，自己与他者等等的这种思考的模式的历程。哎呀，讲起哲学我们都好紧张哦，但是弟兄姊妹，这十几年来快乐送到家总是从好多好多面向跟你分享快乐的理由跟道路，不是吗？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教育的角度、心理的角度、生命历程的角度，包括家庭教育的角度，我们都是在谈我们怎么样迈向人生无可抗拒的纠结跟痛苦的时候，我们好好思考它，处理它，让我们迈向上帝赐给我们的快乐的人生的心意。好，所以今天你知道了，因为我们上一次把杜哥请到我们的节目谈哲学这个议题，文字厨房这个哲学的文字煮起来又硬但是又香，因为杜哥以他生命的历程还有他的研究对哲学的语言的通透的善解，他告诉我们哲学其实是一个思考的历程，是哲学好好用，不是吗？经过杜哥的解析，那上个礼拜我们记得杜哥最后跟我们谈谈尼采那一句很刺耳的话，上帝死了，但是杜哥留给我们的是人都是美之真我，上帝造的，所以上帝并不死了，是人在自己的美丽上帝形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真的没有把上帝活出来，或是在尼采那个时代，他一个哲学家的尖锐的眼睛看见整个时代性，整个信仰变成宗教活动，他指出来的这一句话其实是耐人寻味的，让有信仰的人想想，是不是我把上帝活得像饲料一样，那没有信仰的人也去思想，难道真的没有上帝吗？那我为什么存在？所以上个礼拜杜哥把这样一个哲学家一句尖锐的话留给大家，不知道过去一个礼拜你思想到这句话是不是豁然而开，而感受到这句话是一个挑战，是一个信仰的面值，是一个存在的面值，并不是告诉你这世界没有神。好，那我提醒你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一点好像板凳搬来了，碗筷拿来了，敲碗筷了，说好吧，我们的厨师赶快上场吧。对，今天快乐送到家文字厨房仍然请到杜明翰杜哥，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也他们一家人也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的亲人，重要的伙伴，陪伴我们彼此成长。我们快一点进到音乐以后，我们就厨房就火开了。 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来到我们的文字厨房里，我们很高兴把上个礼拜的来宾杜明翰杜哥继续延请到这个礼拜。嘿，我想不是只有到这个礼拜，因为他拿来的是整个冰箱的食材呀，没有让他煮完是不让他走的。所以这个礼拜文字厨房里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继续他的哲学的故事，不管是哲学思维还是哲学家的故事，他们又如何贡献我们的生活，让杜哥好好的煮煮他们。好，来，我们赶快请杜哥跟我们打声招呼。杜哥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凯静好。
谢谢你。好，你们家自己有厨房但是你还要跑来我们快乐送到家的厨房帮忙一下。
哦，对啊，这厨房的概念真的很好。
是
啊，因为对，在餐桌上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而且可以享受，
好好谈。
哦，对，我喜欢你这个，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就是快乐送到家这几个字哈。因为其实哲学是一种思想活动，对不对？
是。
我听过一句话，快乐是一种选择啊。对，我们常讲这句话啊。那你怎么选择？其实不就思考吗？
对，在思考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对我不利的？整
对对对。
好，读过上一集哈，我觉得我们讲了一句非常呛的话。
嗯。
好，不知道听众朋友这一个礼拜心脏有没有觉得，因为这句话就是历世历代。特别是相信有神的人听到都是很生气的啊。嗯哦，就觉得很不大为不敬。嗯。不过说真的，这句话我们上个礼拜杜哥你也有很好的解析。好，就是你才说的那句话，上帝死了。
嗯。
好，所以这句话，哇，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快乐厨房，期待你也可以接得上这种很强烈跟有味道的文字菜肴哈。
嗯。
所以杜哥你上个礼拜讲完，你心里有没有这样回荡一下？
我觉得有啊。每次想这些问题都会回荡
啊。哈，
对不对？因为我们上次也谈到了，就是这句话就很呛，对不对？
嗯。
这句话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讲绝对是第一个大不敬，对不对？
是。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逻辑思考的人一定觉得说他这个逻辑也有问题。
是。
我们上次也谈到了，对不对？如果上帝会死，那就不是上帝啊。
对，
那这个定义本身就有问题了。
uh-huh.
会死的还是上帝吗？
Uh-huh.
所以尼采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他也不是指这个意思。
是。
哦，当然尼采本身因为他本身并不信真的有神，
是，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是他没有，
他还没有信到有神他就死了啦。
对，就说
也许
我相信在他的
活久一点，哦，
他没有，对，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他一定也听了很多。
对，
很可惜是他没有很谦卑的敞开自己的心门去想思考这些事情。
是。
但是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当他面对到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其实他自己在一个时代，那个时代下面的一种反叛，
是，
应该是这样讲啊。哦，那时候的上流社会请鄙视下流社会，而那些弱者呢就用这种传统道德来辖制上流社会的人。嗯。其实他是一种斗争。所以尼采看到了，那尼采本身又是一个想要挣脱那一种
束缚
的人，他就也瞧不起，他就瞧不起那些弱者，他就，所以他后来有那种超然哲学，对不对？然后他也反叛，他也反抗那些以这个理性为核心的那种主体性的这种哲学思想概念，
嗯，
他就是要打破这一些。
嗯，
那然后他，所以他有一个酒神的这种精神哈，他就是希腊有一个酒神，
嗯哼，
好，希腊的这个酒神呢。戴奥尼修斯啊。哦，那他觉得那个人，他觉得希腊那个酒神哈，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要 follow 他。
嗯。
那为什么讲酒神呢？就是他就觉得说那
种，喝酒的酒哈，不是酒，
喝酒就是酒，
对，是喝
酒神。他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传统的这种理性、传统的道德的辖制下面，要打破这个？所以就好像喝了酒一样，你要超越这一切。
对。
所以他的那一种又把理性当成是一种意志，而变成一种权力意志。
是。
所以他就发展出，然后他又受到了悲观主义的影响。
嗯。
他又强烈的是一种怀疑主义。所以从他那边就影响出去就很多了，一直到他，从他开始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整个的萌芽了。
是。哦，是。
所以其实我常在想，就是我们上次也谈到，就是神真的那一位永恒不朽 不可能死的那一位神曾经以肉身的形状来到世间为我们死又复活，对不对？那这才是一个信仰真的很棒的地方。所以你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哈，不管有神的无神的，他们的这些思想去反思我们的信仰，你就知道我们信仰的珍贵了。
是是，所以就是杜哥刚刚说的这句话的非逻辑，就是说他如果会死，那他就不是神了，那神到底又是怎样呢？所以如果有一些哲学的思辨，有人说哲学的尽头，你就不得不辩证到那到底神是怎么样的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的。
是是是是，
那刚刚杜哥说的，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让你想神的样子，然后整个历程他就向你显明了神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话说回来，那个尼采那个时代里，其实他是真的夹在那个不上不下，他看到下的卑微，上的骄傲。那他一个哲学家，他的使命就是要点破你们这些不管上还是下，你们的错谬在哪里。那最后他就丢出最狠的字句，让你们去面质自己，还有去正当去思考。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这句话，对一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访问的问题。好，那
对啊，这个因为你在一开始的时候讲那段话，我也仔细听，真的讲得非常棒。
真的、
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反思啊。
对，
特别是对像我有信仰的人哈、我是活的很像上帝死了，还是我可以把上帝能够，上帝是活的神的，的那样的生命样貌活出来？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是说我活着让人家就说啊，你信的那个死了啦？那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质问。那我们就想，这个我就觉得哲学的语言，有人说哲学的语言是非常暴力的。那我想那个暴力的意义可能不是很血腥，而是说一语要重地让你痛，让你想。好，让你想。所以我想起，这既然哲学的语言是非常的有力跟暴力的，有一些哲学家其实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强悍的。好，那他们那个暴力的语言或是说强悍的语言，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推你去思考去想。那我就想杜哥，有没有一个或是比较象征性的一个哲学家的象征，就是哪一位哲学家是有信仰的，他的语言比较温和一点，有没有？我们请杜哥给我们想搜寻一下你的那个这么手上这么多的资料，跟你对哲学家的故事，有没有哪一位哲学家他是让我们感觉比较 soft 一点的？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说 soft， 而是说、
他们是没有 soft 的、
他
们
有 soft 的，
他们都很强烈的。
因为这哲学语言其实所谓哲学语言是很暴力的意思是说哈、维根斯坦他说的了哈、就是因为他就发现很多哲学的问题都在语言上面有出问题、所以他才从语言哲学去谈这个问题嘛哈、所以谈到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是说哲学家讲那些话常常让我们看不懂啊，同样的字摆在一起，每个字都看得懂，一句话看不懂
啊，天啊，
就有这个问题。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其实那个反而是会刺激我们，因为我们可能第一次看不懂，可是当你看懂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很惊喜，
是，
你会很惊喜，你会发现其实它本来就在那里，只是我原来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遮罩哈，把我遮住了。
还有我的文化语言太习惯了，
我太习惯
生活语言太习惯了。
我们现代对，就是活在现代，你的生活语言当中，你不太容易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而这些哲学家就喜欢把一些他的思想用一些他甚至于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想要去表达，对不对？海德格尔就是这样、
对，
他为了要让整个形上学，因为整个西方形上学到了黑格尔之后，那整个的思想呢，那海德格尔就觉得说他要打破这一切，他要打破的方法就是他要去用很多其实观念上没有那么难解，可是在 当他用他的词句写出来的时候，让人家全部都看不懂的东西，他就是要把你原来的语言打翻
打破
推翻掉，就这样子。
他就说你要换一个脑袋才可以知道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
意思。杜哥，我刚
你问我说这是谁嘛？
有没有哪一个？
没有，其实很我很难去
比较有印象，而且
没有啊。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齐克果，对不对？啊，齐克果是丹麦哲学家，他很棒的一个人，非常的。非常的、有深度，
齐克果，
齐克果非常有深度。那像康德也是、其实黑格尔也是，他其实都有信仰的。他们对于我们先不谈神学、对于神学的诠释什么，我们就不谈。但是他们心中对那一个永恒者，
对，
是我他们是存在的，那个是存在，对他们来说存在。那康德，很多人都说康德是不可知论者，
是、
那其实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他就把上帝必须请出来了。
对，好、
那我们刚刚讲说齐克果，我这边有一句话哈、那齐克果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哲学家说人生必须倒过来了解。”
嗯哼，
确实一点不错。可是我们忘了另一个命题：人生必须往前活出来。
嗯哼，
啊，齐克果说这个
是
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在思考这整个的哲学的一些思路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个地方被这些语句、弄到你就是跟你的生命跟你的生命啊，还有你这个生命存在的意义、那种存在感、为什么我存在这个东西脱节，
是
换句话说你还是要面对回到你自己的那种你的存在性，
是
你怎么会存在呢，
是
你跟那一个永恒者的关系是什么，
是
那种对焦关系是什么，
是
所以齐克果很强调这个，
对，
所以他就强调说哎，你不要在那边绕圈子了
啊，回来
你要回来，因为人是要往前活出来的、
回来你的核心你怎么往前走。
齐克果本身是很是就是他的那他不是那种他身体健康也不是很好
啊，
他活的时间也没有很长，
是，
然后他也不是很富有，
是，
可是他活得很有力量，
哇，
他往前活啊、那是齐克果。但是啊，康德呢就在他的思想脉络里面、就把那种与神的关系带出来。
好，所以康德好像也是你很有兴趣的一个哲学家。好，那我们音乐过后来、听杜哥说说康德的故事，已经 简单的说了齐克果的这一种样貌，也让我们很有兴趣。不过、我们、等一下看看杜哥是要多说齐克果呢，还是多说康德，还是要多说黑格尔呢？黑格尔说，人所有的偏差，如果要正常一点，就取决于他对上帝的尊敬程度。这个人物我也很有兴趣。那到底杜哥要讲哪一个呢？音乐过后哦。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杜哥来跟我们谈谈哲学家。他的话跟他们的故事，还有哲学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义。嗯，好，我们如果你今天才加入厨房的盛宴的，那鼓励你上网去把杜哥上三集的故事，哲学家的故事跟他们的思维啊听一遍，你会觉得好精彩，哲学一点也不艰涩，哲学好好用，好好听哦。好，我们快快来听，现在杜哥要跟我们讲康德呢，还是讲黑格尔呢，还是讲齐克果呢？杜哥，请
我们从康德切入好了。
好，
康德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对不对？
对，而且好好听哦。
哎，康德，这名字也蛮好的。
对，
那康德，康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其实他的第一本书写成的时候就已经50几岁了，
嗯，
他其实写了10年，可是写完之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整个就轰动起来，
嗯，
所以康德他在这个他的奋斗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段相当潦倒的时间，
嗯，
他为了要能够维生他去兼课，他教，哇，他什么都教，他什么科学的也教，数学也教，物理也教，化学也教，嗯，什么都教，
他这么厉害，
他很厉害，就是对，所以你看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对，不过杜哥，你上次有说科学也是从哲学来的，哎，
其实最 对啊，其实在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其实都是从科学开始，因为他就要研究大自然嘛，
对，
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好好的去思考，其实康德的确是可以教刚刚你说的那些科目哈。
对对对对对，所以康德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康德他的思想啊，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们上次也谈到了，就是在这个从笛卡尔之后，
嗯，
啊，也是启蒙之后，理性主义抬头，对不对？
嗯，
那欧洲的一些哲学家，包括康，包括这个笛卡尔，他们就是理性，
嗯，
当理性为主的啊，
嗯。
那当然在那时候，英伦就是在英伦那里呢，就是有这个约翰洛克他们的经验主义，
嗯，
啊，那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他们就开始吵了，啊，就是理性主义当然是想说在我们人的所有知识，人所有的知识来源是因为你原来有个理性的存在，而这个理性不是你学来的，你理性就存在了哦，先于你的，就先于你的知识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先存在了，啊，可是洛克就认为说不是，人生下来以后就开始接触所有的东西，所以生下来是一张白纸，是一个白板，所以你就慢慢的累积了你的知识，嗯，所以这种知识论，这就是 epistemology， 就是知识论，认识论，哦，的争论，
嗯，
啊，因为知识论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知识的知识是什么，
嗯，
啊，知识从哪里来，
嗯，
你对于知识有什么样的认识，
嗯，
那康德就就在那个地方就思考，而且后来因为比如说怀疑主义，休谟的这个怀疑论啊，怀疑主义等等啊，就让他感觉到那个的急迫性，也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化的，
嗯，
都没有一个基础在。那没有基础在的话，我们知识怎么样去奠定我们的知识呢？所以康德就有一股热忱，他就要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他就一下子跳到了两边的两大主流的当时的主流的这种哲学思想界里面的所有东西呢，嗯，他去做一个调和融合，嗯，那他要多大的力气去喊他的名望可以去做这种工作呢，
嗯，
一直到他把他写了那个纯粹理性批判
嗯，
出来之后那一本书那引起了轰动，
嗯，
那从此奠定了他的哲学的地位，思想界的地位，
嗯，
而且他也替德国 奠定了德国在这个上面的。你知道德国的语言啊，本来都是拉丁文嘛，拉丁文为主嘛， 对不对？那德文，德文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也被重视起来，所以康德对当时来讲，或一直到现在，其实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了。
对，
那康德在年老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他写了，他问了四个问题，他已经很那时候已经年老了，他问了四个问题，他说：“我可以有什么希望？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是什么？人是什么？所以他就 我没有用他原来的那个字句哦，我就把它分成四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人可以有什么希望？换句话说，人要往哪里去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问题了，因为康德在问人的灵魂的问题，对不对？哈，那第二个他说人可以知道什么？这个是知识论的问题，
是
人到底能够知道什么？我可以知道什么？人。然后我能做什么？当康德问这个的时候，其实是跟伦理学有关。
嗯，
啊，那他康德的第二本巨著就是《实践理性批判》，其实就是跟伦理学有关的，讲道德，讲道德。那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啊，我是谁？啊，回到了人的位格的问题。所以康德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大哉问，对不对？是很重要的人生的很基本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生活在忙碌的世界，我们每一天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很少去问这样的问题。康德他研究了一生这样的思考，思考了一生，写了这些书，他最后还是写了一封信给他朋友说，我还在问这几个问题。他是也是虚怀若谷了，对不
对？
他已经思考那么深刻了啊。所以就很有意思，他有几句话哈，我很喜欢哈。他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实践理性批判哈，这个方向就是谈道德，谈的这个伦理学方面，他想了一句话，他说：“人的道德经验需要以自由、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为其设定，就是他的先决条件。
嗯，
如果你要谈道德。”你要谈道德，你要谈道德经验。没有自由不用谈。灵魂如果说不没有灵魂不死这个事实，你也不用谈。如果上帝不存在也不用谈。换句话说，康德认为没有这些条件，没有道德可谈啊。所以你可以看想象，就是说，当他谈这些的时候，他的那种基础啊是很清楚的啊。他还有一句话。当他思考到他信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我对神和另一世界的信仰，与我的道德感息息相关。”接着他说：“我从不担心会丢失后者。”因此也断不担心会丢失前者。
哇，好有意思的一句话哈！哎，杜哥，我来翻译一下这句话，好吧？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听到他的话哈，那个传道人的细胞就活起来了。你看，就是前面那一句跟这一句哈，前面他说人要论道德，那你必须要有三个东西存在你的眼前。第一个，你要得自由。哎，我就想到好多很棒的，我们在实际辅导的现场，我们帮助一个人自由，帮助一个人快乐做自己。不是在人前而已，而且要在人后，不是在群众的欢乐当中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毕竟的时候，仍然是快乐的。这样才是叫快乐。那这样也才叫做真自由，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如果我在人前是这样，可是在人后我却觉得我做错了，或者这个自由好像是偷来的，是、那就不是自由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这种人前人后是让你心里释放的，让你可以坦然无惧的，这才叫做真自由。第二个就是灵魂不死，我就想到我们。国人哈，我们的华人那个里面其实是有永恒观的嘞， 你看，立言、立德、立功，那立这些东西干什么？如果你没有灵魂不死的概念，那人死了就算了，我留再怎么样的什么东西给你，没有意义啊。所以那个灵魂不死，再来就是上帝要存在。哇，我觉得这句话好强哦！如果上帝不存在，你也没有一个最高权威可以作为你的指标，也作为你交账的对象，那谁最大？就是你最大了啊！最大啊！我这个人又会存，又不能够不死。那我这个人常常给我的是人前人后都不太自由，也不太一致，那也不能够给我自由啊。所以哇，我就觉得听到这三个，我就觉得可以写一篇道了哈。那刚杜哥讲这个，真的他从来不担心丢掉前者，也不担心丢掉后者，是因为他对上帝跟这一个信仰是的道德是有一致性的，是连起来的。哇，真的，杜哥，我怕听众朋友大概听你一系列讲完了，大概哲学系会有人去报名了。但至少我都很想去报名，再读一个哲学系的学位。我觉得那个进入哲学的殿堂，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更清晰看见自己的存在、宇宙的存在跟上帝的存在。人就变得渺小，但是在渺小过程当中，又那么有力量可以去思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滋味。好，来，杜哥，我们这么好的菜，吃一口，喝一口水，好不好？请听众朋友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杜哥继续跟我们谈谈，康德的纯粹的理性的判断。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的文字厨房里，你有闻到香味吗？哲学的香味。好，我们非常谢谢杜哥来到我们当中。他非常忙，但是他做起学问来是认真到不得了，所以他讲起这些哲学家的故事跟他们的思考，他也是要仔仔细细的让你闻到哲学的味道。哲学是思想的活动，是拿来用的，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对上帝也是越思考越清晰。刚刚康德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些提醒。我们现在请杜哥继续跟我们讲讲康德。
好，康德，康德其实在还有一句话哈，我非常非常喜欢啊。那他说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的思考，就越在我的心灵中注入新的和持续增长的敬仰和敬畏。
嗯，
他们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嗯，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康德他一个自律性很高的人，他很自律，他对于自由的定义就是他说自由就是自律。
嗯，
所谓自由不是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谓自由是你知道不能做什么，你能够就不去做它。他说这个是真的自由。所以你可以看到康德他对于人性当中一些很基准的道德理念哦，很清楚。而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相对主义盛行哈，非常需要的东西。因为从后现代的这种思维到普遍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的时候啊，特别是从尼采的这种影响出去之后啊，他的那种相对主义哈，就是他就要打破一切都有一个有基准吗？到底有基准吗？没有基准吧？
对，
那让这个所有道德变成是相对性了。
对啊，
那这个是都你自己解释就好了。
道德有好几种啊，你的道德不是我的道德啊，
对，
那就大乱了一点了。
就好像古希腊有那种诡辩家，他就是说，所有东西相对的啊，所有东西你只要你感觉对的，就是对的。那很麻烦的啊，那很麻烦。
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对，
对。
每个人都他觉得他是真理。
对对对，所以康德他很有纪律啊，所以这他的散步也很有名嘛。
对，
因为大家都不用看时钟啊，只要看到康德下午三点半出来散步了，大家一起去对时，因为那时候大家的手钟表的也不太准，反正看到康德现在开始一起来校正你的时钟。所以康德就很有趣。
是，
那其实康德是宅男，你知道吗？康德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但是他就在他思想界里面超越时空。
是，
超越时空，这是很厉害。
所以他但也蛮文青的哈，他也不讲白，说我那两样东西是很宝贵的，越想就越有存在感，那就是星空跟道德法则。那道德法则从哪里来？好，然后那个星空从哪里来？那星空其实如果以文学的笔触，我们比较喜欢把星空啦，那永恒不灭的比喻为上帝。可是他们的思考跟语言都很独特，那就会听的就去听，不会听的就换个脑袋就会听。
对，他的这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哈，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概念啊，就是那种没有条件的定言令式啊，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词大家听到比较少哈，英文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没有条件的。他就是说，因为道德本身它有一个，它是一种基础，它是一种结构，它是一种支撑生命的东西。它有三个，它在那个实践理性批判里面，它有三个公式。那我就提一个啊，就是人性共识。人性共识，他说哈，你应当这样行动。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这样，要想，在任何的时候，无论是你自己还是其他人，你都要想到行为的目的，你的行为它的目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手段。所以很多人都把一些他去侵犯到别人，或者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啊，当成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嗯，
那康德说不可以。
嗯，
你要想到说每一件事情你做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心里面那个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不能用手段当成一种借口。 去伤害别人、哦、所以他这方面是很清楚的、哦、那我觉得人要单纯，你去想很多动机，你去想很多理由，你去粉饰你的一些不良动机的时候，其实人变得非常复杂。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康德给我很大的启示。
所以都跟你讲，那个他有三个共识，
他三个公式，他的对
做人，
他的法则，三个法则，
讲那个道德啊，
对对对，就是实践理性批判里面他谈到的了、
三个
公式，三个公式，一个是自然法则公式，一个是人性共识公式，一个是自我立法公式，其他都是回到人的本身，对于一个没有条件的那一种没有条件的真道德的那种人的本体的自由性、自由性的、是一种发自于你的理性，你本来应该认为那样的，而你去爱那样，你爱好、你喜欢那样，那样东西是一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那这个其实回到了道德，所以道德必须在自由的状况下才能谈道德、对不对？
是，好，这就是关于康德，康德还有没有其他康德可以让我们知道的？除了他这一个自然的三个公式成为他的伦理道德的一个基准，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康德的思考的辩证是可以贡献给我们，让提供给这些我们对于哲学好深奥哦，但是我发现康德就是。让你好好想想清楚、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就绝对不是一个、在自己的相对里面，所以康德讲绝对的命令、
对、
那
个、定言令是、
是那个又是怎么样、杜哥你要不要对康德、的一些概念、
就是说他在谈道德的时候，他就是分成两种，一个就是他叫假言令是，就是有条件的，他也就是说他其实也看到人性的一些问题，人有很多在为了达到目的啊，有人说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就不择手段了，就这个问题啊，康德认为这是不对的，你的手段也要有善良的动机，和你不可以去因为要达到那个目的而去啊，我就妥协一下吧。那康德在这个上面去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定言令式，这是一种没有条件的，你必须要去这样想，而他这一切所有的根基呢就必须建立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人必须是有灵魂，是必须不死的，
是
人是自由的，而上帝必须存在的条件下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真实的人生，或者是说整个的世界或人际之间也才真正的有希望，他
是
我想这很我觉得是很 powerful，
是、
哦、
难怪我刚刚说哎，杜哥你们提一个比较 soft 的哲学家跟我们谈，杜哥说没有啦，哲学家都没有人 soft， 你看像这个他讲的一个绝对命令在那里、对不对？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不可以没有把道德想好啊，你不可以道德相对论啊，你的道德就是别人道德，不 你不能够觉得就是我的好，那所以他就定在那一个地方，所以一定要有想到别人，你不可以以这样作为手段、就有一个道德。好
对，那其实回到因为凯庆你刚刚讲就是说在这些哲学 家当中，他们对于那个信仰的那些我们怎么在这里面去看嘛好，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他会在另一边那句话，我觉得给我很多的 impact 他说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的思考，就越在我的心灵中注入新的和持续增长的敬仰和敬畏，他们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他讲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震撼，是一种敬畏，就是你思想到他心目当中他有一个跟永恒的连结，
是
而他对于那个绝对的真理是敬畏的，
是杜哥 康德这句话跟我们乡里之间的讲话是很像的，举头三寸有神明。哎，康德说我头顶上的星空。哦，我觉得啊，康德就是一个哲学家，他不大明大白讲上帝啊，宝血要遮盖涂抹我们的罪啊，可是他常常丢一句话让你去想一想，神的同在跟神无所不在。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杜哥来到我们的文字厨房，让我们吃吃喝喝这些啊思想的脉络跟哲学家的血汗铸成的这些思想的理路，期待我们越想越清楚，越想越明，我们的人生就自由有它的光明。好，我们非常谢谢杜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杜哥我们意犹未尽，期待下个礼拜见你好吗？
OK
好，听众朋友，杜哥已经答应我们了，下一个礼拜的文字厨房仍然他掌厨，期待我们下个礼拜一起再好好的去思想这些哲学家与他们的故事，我们下回见。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